吉祥人生写在前面。在上座部佛教，吉祥经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经典。在一些特别仪式上，比如供僧礼请出家众诵经祈福的时候，都会诵吉祥经。寺院会让那些刚进入到寺院的新沙弥或开始留在寺院的男孩学习吉祥经，然后再学习其他护卫经。这些年轻的学习者首先要背诵八粒经文，之后老师会为他们讲解经文的含义。这部经为何这么殊胜呢？因为它破除了人类和天神对什么才是吉祥的迷惑。吉祥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些迷信、膜拜鬼神、烧香、拜佛牌、宗教仪式，或者古老的传统文化遗留下的如印度人到恒河沐浴等习俗。真正的吉祥是遵循正道，通过自身的努力实践净化自己的内心。世尊对孙陀利、葛婆罗、堕若婆罗门的回答就说明这一点。一日，孙陀利、葛婆罗、堕若婆罗门问世尊：乔达摩世尊，有去恒河沐浴吗？婆罗门：为何在恒河沐浴呢？恒河将能做什么呢？乔达摩尊师：众人认为在恒河沐浴能解脱，众人认为它带来功德，许多人已在恒河洗净他们的恶业。世尊说：就算恶行满贯的愚者经常跳入恒河洗净身体，恶业也没法变干净。只有心清净，行为公正，不虚妄的说话，不杀害生命，不拿取未给予的，有信心，不接令才行。哪里需要去到恒河沐浴，处处都是你的恒河。佛陀的回答对那些迷信、喜欢向外攀援、求吉祥的人们真是当头一棒。吉祥经虽然是为天神所说，但是其内容更适合希望得到真正快乐吉祥的人们。经中佛陀教导人们遵循有道德的生活，承担对家庭的责任，履行对社会的义务，培养优良的品德，并引导佛弟子步步向上，超越世俗的人生目标，追求至高的智慧和解脱自在。本经的缘起。吉祥经 Mangala Sutra 共有38偈，虽然很多虔诚的佛教徒会经常念诵甚至背诵这部经，但是可能还并不完全清楚经文的深刻含义，因此未能产生潜移默化的熏习作用。吉祥的巴利文 Mangala 有三个音节， Mang 意为恶趣， Ga 意为去道， La 意为截断，其是指截断去到苦处的意思。在古代印度，那时人们喜欢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讨论一个问题可能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最后才能得到答案，这是他们探索累积智慧的一种方法。那个时候有一次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什么是吉祥，结果众说纷纭。有的人说听到吉祥语如增长、圆满、美好、欢喜、祥瑞，或者今天是好的星宿、好时刻、好日子等等，便是吉祥。有的人说看到神圣的动物如母牛才是吉祥，看到乌鸦就不吉祥。 有的人认为白色代表吉祥，有的人则认为红色代表吉祥。总之，大家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得不到令大家都能满意的结论。对于不同文明、不同历史背景的人来说，他们所定义的吉祥都不一样。如果是中国人，他们会认为看到龙或凤时才是真吉祥。中国人还崇尚红色，认为红色有驱邪逐疫的作用，以红布、朱砂、动物血液等物驱鬼辟邪。红色还是喜庆吉祥的象征，红灯笼、红双喜、红蜡烛、红力士、红对联、鞭炮要放满堂红。印度人却认为牛是真正的吉祥物，传说牛是主神湿婆的坐骑，也是繁殖后代的象征，又是人们维持生产生存的重要条件，所以牛在印度人的社会中就具有了神圣的地位，随处可见没有束缚的神牛自由地行走。古埃及人则把鱼奉为圣洁之物，吃鱼含有吉祥如意之意。在他们的观念中，咸鱼象征繁殖力和繁荣，可以保佑来年有个好收成。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个民族认为的吉祥都是他们自己民族文化的产物，受到自己的文化和信仰的影响，与真理无关。每个人都追求吉祥，包括在家的佛教徒也很在乎得到吉祥，因此他们期盼出家众为他们进行洒甘露的仪式，或赠与他们红线和佛牌，甚至买了新车也邀请出家人诵经，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吉祥。真是如此吗？还是咱们自己不愿亲力亲为行善，却一厢情愿地以为通过他力就可以得到吉祥？有些法师从来都不为弟子们做洒甘露、祈福等仪式，或赠与他们红线和佛牌，因为他们知道这不能带来真正的吉祥。他们选择开示佛法，希望引导佛弟子树立正见，以正见引导自己的生活，因为只有通过正见引导的行为才能带来真正的吉祥。我们要有这样的正见，真正的吉祥不是去寺院烧香拜佛求来的，更不是出家众的加持，而是依靠净化自己的身、口、意和善行带来的善报。如果去寺院烧香拜佛，或靠出家人祈福就能带来吉祥，那么世间便无灾难了。因为慈悲的僧众会很乐意为苦难的众生祈福，让他们永远吉祥幸福。所以佛弟子先要有善恶有报的因果正见，才会避恶行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常行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善举，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让我们回到人们对吉祥经的讨论。人间对吉祥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惊动了地神们，他们也参与进来，一起讨论什么是吉祥。天神们在听到了地神们的讨论后，也同样升起兴趣，思维着什么是吉祥。后来，甚至善见天的诸天神们，在听闻到他们的讨论后，也开始思维讨论什么是吉祥。就这样，这问题的讨论从人间传到天界，除了世尊的圣弟子们外，一切人们、天神、 依自己的主张解说吉祥，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解释能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因此，在人间和天上升起了争论什么是吉祥的喧哗声。当时帝释天知道世间解世尊还在人间，便命令一位天神去向世尊请教这个问题。该天神便打扮好自己，犹如发出闪电般，在天神众的围绕下，通过神通出现在启树集孤独园精舍，礼敬世尊后站在一边，然后请教世尊有关吉祥的问题。以寄颂说，众多天神与人类都在讨论什么是吉祥，因为我们都渴望吉祥，请世尊告诉我们什么是吉祥吧。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不禁是佛陀向天神开示的，这就是吉祥经的缘起。吉祥人生，远离愚痴人。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尊者也不愿与愚人相遇，他这样形容愚者：少闻无慈悲，心堕不进取，但愿此等人永远不相遇。长老记987记。跟愚痴的人来往，更严重的还可能会犯下重业，共有五个重业：使佛出血、杀阿罗汉、分裂僧伽、弑父弑母。犯下任何一项重业，下一世肯定下阿鼻地狱，要承受无尽的痛苦。不但如此，如果这一世修禅定，永远也证不到禅那；若修智慧禅，也证不到涅槃。在佛陀时代，阿舍世王就是因为跟愚者提婆达多来往，犯下了弑父的重业，让他悔恨一生，也没有办法证悟涅槃。阿舍世是一个王子，他的父亲频婆娑罗王是入流圣者，对佛陀非常虔诚，对僧团也非常护持。但不幸的是，阿舍世并没有以他的父亲为榜样，反而结交了损友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嫉妒佛陀得到很多供养和尊敬，所以他千方百计地跟佛陀作对，也多次要杀害佛陀，但是都没有成功。后来提婆达多想利用阿舍世王子的地位来巩固自己的权势。提婆达多怂恿他说，你要当国王，当国王才有权力，如果要等你的父王往生以后再继承王位，那还要很长的时间，你应该先杀了他。愚痴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讲这种挑拨离间的话。如果我们也是愚痴，不能分辨对错，再加上自己的欲望和野心，就会听信谗言，被人利用。这就是恶，容易吸引恶。愚痴又被利益熏心的阿舍世，就听信了提婆达多的谗言，把自己的父王关进监牢，不给他饭吃，要活活饿死他。他的母后很难过，时常带食物去探望。阿舍世王知道后，不允许他母后带食物去监狱探望频婆娑罗王。母后没有办法，就把身体涂向蜂蜜去探望。频婆娑罗王就用舌头舔舐蜂蜜，得到一些糖分来维持生命。阿舍世得知此事之后，不允许他的母后再去探望。最后频婆娑罗王被活活饿死。对一位入流圣者来说，死并不可怕，因为四恶道之门已经永远关闭，他死后一定是往生人道或天道。但对活着的凶手阿舍世王，地狱之门却是敞开的，因为听信了愚痴的人的话，他犯下了弑父的重业。
在频婆娑罗王去世的那天，阿舍世的王妃在这天生下孩子。当阿舍世王听到他的孩子出生了，突然间他感到一种做父亲的无比喜悦。他就想，我的孩子生下来了，我有这么强的喜悦，那么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对我会不会有这种父爱？他就去问他的母后，他母后对他说，你的父亲是非常爱你的，当你出生的时候就咬你父亲的手指直到出血，丞相们就请相师来看这个到底是吉祥还是不吉祥。相师对你的父王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是你的克星，你最好把他驱逐出境或杀死他。但是你的父王深爱着你，对相师的警告置之不理，仍然对你非常宠爱。阿舍世王听到这番话，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对自己迫害父亲的行为感到无比悔恨和内疚。他马上下命令要把他的父亲释放出来，但太迟了，他的父亲已经被活活饿死。从此以后，他内心时常被悔恨煎熬着，痛苦万分，寝食难安。他的丞相建议他去见智者佛陀，希望这样可以缓解他内心的痛苦。阿舍世王来到佛陀居住的寺院，那时寺院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阿舍世王感到非常恐惧，当一个人干了丧尽天良的恶事，心再也不能光明正大。所谓做贼心虚，他变得疑神疑鬼。他开始猜疑，是不是他们布下陷阱要来对付我，真是杯弓蛇影。那个时候，所有的比丘都在大殿恭敬专心地听佛陀开示，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大殿上显得非常安详庄严。阿舍世王来到殿前，看到这样的场面，心中非常感慨。他想，佛陀手无寸铁就能够令众生如此恭敬顺从，我手握生杀大权，掌握着整个国家，也不见得民众会像这样般恭敬顺从我。于是他对佛陀起了恭敬之心。一旦他的心对佛陀升起尊敬，佛法就很容易流进心中。佛陀当时开示的是沙门果经，如果阿舍世王没有杀害他的父亲，他在听完经之后就可以证道入流果，但是因为他已经杀了他父亲，造了重业，这造成他成道的障碍，所以听完经之后他没有办法成为圣者，多么可惜啊。阿舍世王真是遗憾终生。从他的故事让我们深切体会到，远离愚痴者，远离愚痴者才是真吉祥。佛陀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识别善知识的准绳。在中部110经中，他解释愚人会选择那些没有信仰、没有羞耻心和惭愧心，学识浅薄、懒惰、没有正念、没有智慧的人作为他的善友。由于选择了这些损友作为他的精神导师，他的行为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以及伤害两者，他会遇到悲伤和痛苦。因此我们也要认清，不是所有披上袈裟的比丘或是善于说法的居士都是善知识，我们还要看清他们的德行，看他们的行为是否如法。让我们一起把心倾向远离愚痴者，以得真吉祥。
清净善知识。第二个吉祥是清净善知识，对想要去恶行善，乃至证悟须陀洹，永恒的关闭四恶道之门的修行人，清净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为了自己更大的利益，远离愚痴人还不够，如果自己没有正知正见，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不知道如何修戒定慧，那就一定要亲近善知识。跟善知识交往，能从中获益，效仿他们的品德，能够圆满我们自己的德行。他们如理的教诲，能让我们获得正知正见，增长智慧，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啊。既然接近善知识那么重要，我们首先要知道谁是善知识。善知识同样有三个特征，它的身、口、意没有或只有极少的贪嗔痴。一个人有没有贪嗔痴，只要跟他接触，你就会知道。智者过着道德的生活，严守戒律，不管是五戒、八戒、十戒或227条比丘戒，他有因果正见，有羞耻心和惭愧心，并且知识渊博多闻，精进的实践佛法，勤修戒定慧，善知识有良好的品德，与他们来往，我们的身、口、意也会以他为榜样，名声也会很好，就像一片香蕉叶包了茉莉花一样，那片香蕉叶会留有淡淡的清香。所以亲近善知识可以让我们的心灵散发出清香，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每一个人都有缺陷，但是要看到自己的缺陷非常困难。善知识可以随时告诫学生看到自己的错误，并帮助其改正，其目的是希望他们在佛法上成长，而不是要打击他们。但是许多浮浅傲慢之人，一旦被指正，不但不感恩，反而恼羞成怒。对此佛陀这样教导我们：智者应规劝忠告别人，使人免于犯错。善良的人爱戴智者，只有恶人憎恨智者。人应该追随会规劝别人过错的智者，一如追随向导前往埋葬宝藏的地点。追随智者容易开发智慧啊，出自法句经。阿舍世王因为后来亲近了有智慧的人佛陀，他得以从黑暗走向光明，他成为佛陀最虔诚的弟子之一，还是历史上佛教经典第一次结集的资助者。由于后来不断造善业，他死后并没有因为杀父亲而投身阿鼻地狱，而是投身在比较小的地狱。本身经里也有一个通过亲近善知识去恶从善的故事。在印度某一个国土的国王很喜欢吃肉，皇宫里面的人每天都要煮肉给他吃。有一天找不到肉，他们就很害怕，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就把死人尸体的肉拿来煮给国王吃。也许是由于过去是习性的原因，国王从此爱上了吃人肉，要求侍从天天为他准备人肉。国王吃人肉，这是多么残忍与罪恶的行为。 纸包不住火，最后人民知道了，就联合起来推翻他。国王逃到森林里以后，也专门杀过路人，继续吃人肉。有一次，他在杀人后，不小心撞到一棵树，受伤了。受伤之后，他就在这棵树下对树神许了一个愿：如果你能够治好我的伤，我就去抓尊贵的王子来祭你。不久，他的伤好了。其实伤口是可以自愈的，他却迷信，以为是树神帮了他，因此他就遵守自己对树神的诺言，开始寻找有王子身份的人，以祭拜树神。终于有一天，他抓到了一个王子，这位王子是他以前的旧识。他把王子背在身上，逃回森林里。被抓的时候，王子刚好沐浴完，所以身上还是湿的，水就滴在吃人王的背上。吃人王以为王子在流泪，就问：你在害怕吗？王子回答说：你是认识我的，你知道我不可能害怕，但是我在担忧一件事。我已经答应了一个婆罗门，要听他说法，奖赏他一笔钱。现在被你抓来了，我不能兑现我的诺言，这让我不能释怀。你是否可以先让我回去，我兑现了诺言以后再回来当你的祭品？吃人王哈哈大笑说：从死神手里逃回去的人怎么可能再回来？王子说：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我从不违背诺言。这位王子就是佛陀的前世，这个时候他还是菩萨。菩萨必须修十个波罗蜜：布施、持戒、舍离、智慧、精进、忍辱、真实、慈心、决意和舍波罗蜜。在这十个波罗蜜中，真实就是真实语，从不说谎。吃人王想：是啊，以前我跟他接触，这个人从来不说谎的，他许下的诺言一定能兑现，好，我就相信他一次。于是吃人王就让菩萨回去了。菩萨回去之后就去听婆罗门讲经，听完经以后，他送了婆罗门一笔钱，之后他就要回到吃人王那边了。菩萨所有的丞相、大臣、王妃都劝他不要回去，回去就是死路一条啊。菩萨说：死对我并不算什么，不遵守我的诺言才是可耻的。这就是真实波罗蜜的精神。他就向吃人王的方向走去了。当吃人王放菩萨离开之后，他也认为菩萨不会再回来了，谁会在逃离死神后再回来送死呢？可是现在他看到菩萨无畏地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震撼，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菩萨不畏死的精神感化了他。他向菩萨说：你今天向婆罗门学到什么法，可以告诉我吗？菩萨回答：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放弃你吃人的习惯。菩萨并没有为自己着想，请求他放了自己，而是先挽救他迷失堕落的灵魂。吃人王说：为了吃人肉，我连国王都不做，让我放弃吃人肉是不可能的。菩萨很有耐心地劝导他，指出吃人肉的种种恶报，以及伤害别人的罪过。最后，他终于答应不再吃人肉。后来，菩萨就想办法让他回到他以前的国土，重新当上国王。这就是清净善知识后去恶从善的力量。清净善知识可以改变你一生，让你的人生 变得更美好。这个吃人王就是佛陀时代杀人后砍人手指的央屈摩罗，他的前身。因为前世的惯行业会留在我们相续的心流中，成为我们今生的习气，让今生的心再次倾向于造同样的恶。央屈摩罗今生因杀人后砍人手指而恶名昭著，直到他遇见佛陀这么一位大善知识，才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错，最后去恶从善，成就阿罗汉道果。
那时央觉摩罗在森林里看到佛陀，他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着去追佛陀，尽管如此还是追不到佛陀，他追得很累，于是他对佛陀喊道：沙门，给我停下来。佛陀停下来说：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还没有停下来。这一句话如当头一棒，央觉摩罗如梦初醒的领悟了话中之含义。我已经停止杀生，是你还没有停下来，还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马上丢掉他的刀，跪在佛陀面前，请求佛陀允许他出家。遇到一个善知识，就算是一瞬间，也可以扭转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亲近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皈依佛陀后，央觉摩罗精进用功持戒修禅，他知道自己杀了很多人，如果这一世没有证得圣道的话，下一世肯定会下地狱。他把自己的悔恨化为精进用功的助缘，通过他的精进禅修，最后证到了阿罗汉，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证到阿罗汉，就不会再有来生，没有来生的五蕴，恶报就没有可依附之处，所有已造下的恶业将成为无效业，不会再产生果报。你可能会问，他所做的恶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那就太不公平了啊。由于过去造作的不善业，央觉摩罗在今生还是要承受苦报的。他每次脱钵的时候，大家都认识他是杀人王央觉摩罗，很多村民都向他丢石头，每次出去脱钵，他都是头破血流的回到寺院。佛陀每次都安慰他说：你要忍耐啊，你要忍耐，这是你自己造下的业的苦报。央觉摩罗原本是一个杀人魔王，有幸遇到佛陀感化，放下了屠刀，再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证到值得三界众生尊敬的阿罗汉。所以，亲近善知识是最大的吉祥。满愿子阿罗汉尊者如是说：要与善人交，善友智慧高。当然，要知道善友的智慧高不高，你自己也要具备一定的水准，不然你怎么来衡量善友的智慧呢？另外，亲近善知识也并不是要天天与他亲近，对心智平平的人来说，不理解亲近善知识的重要，在接近善知识时会把他当普通人来看待，没有恭敬心，自然在法上也不会受益。无名凡夫有时也会拿自己在心目中设定的善知识形象来判断他遇到的人是不是善知识，一旦善知识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与自己心目中设定的形象不符合，他就会感到失望，
甚至批评善知识，对他们吹毛求疵，百般挑剔，结果反而会给自己累积众多不善业。除了已彻底去除烦恼的佛陀和阿罗汉，每一位善知识多多少少都有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和不圆满的地方。只要他们的缺点没有违反戒律或道德标准，在修行的道路上能指引我们朝向圆满纯净的八圣道，让我们树立正知正见，脱离痛苦，就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善知识。善知识有多重要呢？让我们看佛陀怎么说。那时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尊者阿难对世尊说，大德，这是犯恨的一半，即善友谊、善同伴之谊、善同志之谊。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不要这样说。阿难，善友谊、善同伴之谊、善同志之谊是梵恒的全部。阿难，对有善友、善伴侣、善同志的比丘来说，他能被预期必会修习八支圣道，必将多修习八支圣道。阿难，由于我是你们的善知识，不断遭受轮回出生的众生从身被解脱出来，不断遭受衰老压迫的众生从老被释放，不断遭受死亡压迫的众生从死释放出来，不断遭受愁悲苦忧绝望之法压迫的众生从愁悲苦忧绝望被释放。阿难，从这一点你就能知道，善友谊、善同伴之谊、善同志之谊是犯恨的全部。相应部四十五相应二经。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有了善知识引导，八圣道之路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精进的走。佛陀只是第一位指路的觉者，知道了修行的道路后，如果我们自己不精进用功，而想依靠他力的加持，那善知识就没办法成为犯恨的全部。对一位想解脱生命痛苦的弟子而言，首先得从结交善知识开始。但是亲近善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听闻佛法，而不是粘着他们。那么要如何从结交善知识到解脱自在呢？佛陀给了有系统的指导。诸比丘，从已升起信心而拜访导师，从拜访而恭敬伺候，从已伺候而倾听，从倾听而听闻法，从听闻法而意持法，从意持法而审查法义，从审查而认可法义，从认可法义而生意欲，从已升起意欲而勇于尝试，由尝试而仔细审查，由仔细审查而精勤，由精勤而以身作证圣义地，即以慧通达后而见真理。中部七十经，止诈山易经。
吉祥人生。三，礼敬可敬者。第三个吉祥是礼敬可敬者。谁是可敬者？已彻底根除内心三毒贪嗔痴的圣者是最值得礼敬者。当然佛陀是世间的最可敬者。 所以天神来到世尊处后，也要先礼敬世尊。这是善人应该遵守的礼仪，但是佛陀已经入灭了，还在世的阿罗汉是可敬者。阿罗汉的其中一个含义是杀贼，杀掉内心杂染的人，他们再也不会伤害到别人，他们是世间的楷模。除了阿罗汉，其他圣者如布兰、依兰和入流圣者也都是可敬者。另外，为斩断内心污染，放弃世间情欲而精进修行的出家众，持戒清净，研究佛法，并能讲经说法，让信众对正法升起信心和智慧的出家众，都是可敬者。为何说礼敬可敬者是吉祥呢？我想举佛陀度化五比丘的例子。悉达多太子成就佛果后，想要度化曾经跟随他的五人。之前，这五人因为看到悉达多太子放弃了苦行，开始进食，误以为太子偏离了正法，便离开了他。当看到佛陀朝他们的方向走来，他们就商定不去礼敬佛陀。当佛陀走近时，五人称呼佛陀为朋友，然而佛陀告诫他们，不可以称他为朋友，因为他已经证悟，是世间无上正自觉佛陀，还未成道的凡夫俗子，怎么可以称呼至尊的佛陀为与自己同等一般的朋友呢？这是对佛陀的不敬和失礼。五人不相信太子已经成佛，因为他们认为太子修习艰苦的苦行都不能成就，更何况开始进食。进食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啊。当时印度教认为欲望来自于身体，要断食，要折磨身体才能成道。当佛陀连续说了三次自己已觉悟，五人这才相信，于是马上用草铺好坐垫，恭敬地请佛陀上座，恳请佛陀为他们开示解脱生死之法。等到开示了转法轮经后，五比丘中的乔成儒亲自体证了四圣谛，成为人间第一位入流圣者。试问，如果五人没有对可敬者佛陀呈现出应有的尊敬，佛陀会向共高我慢的人说法吗？肯定不会。否则，就算是佛陀愿意说法，清净无为的法也流不进他们的心中，因为法不为骄慢者说。这就是礼敬可敬者所带来的福报。所以说，礼敬可敬者是真吉祥。在僧团里有一定的礼仪来礼敬长者，比如戒腊比较低的要向戒腊高的比丘顶礼三拜，在排座位时要依戒腊高低来安排位置等。我自己也尽量保持谦恭的态度，如果有比丘来到我的寺院，我必定请比丘上座，然后向他顶礼三拜，自己坐在低位，不与比丘坐同等位置。不过，不是每一位修行者都懂得这样的谦恭礼敬。记得有一次，一群短期出家的戒女来寺院拜访我，当我走近他们，我还以为他们会行对长者的礼仪，如先站起来迎接，然后向长者顶礼三拜。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仍然坐在椅子上，连基本的站起来以示尊敬都没有，更不用说向长者顶礼。学生和老师相处时，如果老师是坐着，学生不应站着和老师说话，应该处于低位；如果老师是站着说话，学生应站立，不可以坐在椅子上。在任何时刻遇到老师，应双手合十在胸前以示鞠躬。 如此在身体行为上展现恭敬及谦下，是礼敬可敬者的一种表现。对在家人而言，父母亲、兄姐、长辈亲戚是应当被小辈尊敬的，妻子和丈夫则是应该互相尊敬，有良好品德的朋友、导师等也是可敬者。当被尊敬的人看到我们温文有礼、心存恭敬，便愿意教导、栽培甚至重用我们。相反，如果没有尊敬应该被尊敬的人，就很难得到被教导的机会。因此，礼敬可敬者是吉祥。僧团们对礼敬他们的在家弟子会唱诵，他们孝敬母亲，孝敬父亲，尊敬沙门、婆罗门，尊敬家族的尊长，受持这善法而行。他们将增长寿命、容色、快乐和力量。这也就是说，礼敬可敬者可以得到四个利益：长寿、庄严的容貌、快乐以及强壮有力的身体。这四个利益都是一般凡夫追求向往的，所以说礼敬可敬者是吉祥。四、居住适宜处。 Patirupa 是适当的意思， Desa 是处，可以是村庄、镇、城市、国家，是指凡是任何一个有情可以居住的空间。这句话的意思是居住在适当的地方。为了获得前面三个吉祥，你要选择适宜的地方居住。什么是适宜的地方？对佛教徒，居住地有男女出家众和实践佛法的在家男女居士这四众，就是适宜处。这样的住处能够让在家人有机会从出家众那里听闻佛法，树立正见。在东南亚的一些佛教国家，如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比丘们每天都会给信徒们传授五戒，在初一和十五都会在寺院举办八关斋戒。寺院可以给信徒们提供一个相对清净的环境守八关斋戒，暂时避开世间娱乐享受。比丘们会为居士讲经说法，让信徒们认识什么是善业，什么是恶业，善恶业所带来的果报，如何避恶行善，这可以让信徒们建立起对因果的正见。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很多失意、恐慌和痛苦纠结的事情。如果居住的地方有出家众，人们就有机会亲近他们，听他们开示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生活的困境。听法师开示佛理后，人们就能清楚地看清实相，如理思维，泰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或遭遇的不幸，应用智慧解决事情，活得更轻松自在。有持戒清净的僧伽居住在附近，在家人就有机会布施供养，培育福田。信徒们可以以四种物品：食物、居所、袈裟和药物来供养僧伽。信徒也可以到寺院里服务，比如打扫佛塔、大殿，在厨房帮忙，在柜台询问处服务等。每一位佛教徒都希望能多修一点福报，以便在漫长的轮回中，这些福报能够支持和帮助我们出生在环境良好以及佛法兴盛的地方，结交善知识，继续修学佛法。有些出家众也会教导禅修，他们会为信徒们讲解如何修定、如何修慧，以便他们能有机会如实知见真实法，了解世事无常、苦和空的真相，布施、持戒，导向投身幸福快乐的天道。这对在家人来说固然很好，但是也要知道，一旦投身在天界的果报耗尽，我们还是会因业流转， 可能会投身在四恶道继续受苦，还是在轮回的大海中浮沉，不能够脱离令人厌恶的生老病死。因此，对已经看透这事实的修行者，他们会找适宜的地方努力禅修，以便能放下对生命的执着，解脱轮回。中国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充分说明居住适宜处的重要性。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学问家孟子。孟子小的时候非常调皮，他的母亲为了让他能受好的教育，养成良好的品性，花了好多的心血。有一次他们住在墓地附近，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母亲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住在这样的环境，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旁边去住。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孟子的母亲知道这地方也不适合自己的孩子成长，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这个时候孟子的母亲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为了替孩子找到一个适合其健康成长的环境，孟母搬了三次家。相反，住在巴西里约贫民窟的小孩从小就受贩毒和黑帮环境的影响，那里每天都上演着火并冲突。一个男人若不拿起枪，那就得被乱枪打死，横尸街头。若拿起枪，那或许还可以多活几天。因此很多孩子深受影响，年纪轻轻就走上不归路。佛教徒为了让自己能修福修慧，就要找有四众比丘比丘尼在家男居士在家女居士的地方居住，有品德高尚的出家人居住的地方是幸福的田地。即使不能与出家众为邻，如果邻里间都是奉公守法、贤善自律、慷慨好施、持守五戒的居士，也会给个人生活带来更多吉祥和幸福。